海关的新税改政策，限制了每一个包裹的价值。跨境包裹来说，它收的是一个行邮税，每一个包裹的要求是1000的人民币以内，然后这个包裹里面的具体的东西的价值是以国内的售价为标准，而不是以澳元的卖价换算成人民币的这个价值为标准。所以这样子你可能邮寄了大概200刀不到的澳洲的产品，但是你的包裹到了海关那边，它以人民币的计价衡量以后，可能就会超过1000。这样子一来，包裹的数量会变多，但是反而来说，海关过关的时候的开封率它是提高的。
嗯，
然后包裹数量变多了，开封率变高，这样子有很多的包裹都积压在了海关的清关的这个地方。这样子我们会告诉客人，你的包裹可能不要就是很多货物走一个包裹回去，只能是分成很多个包裹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过关时间周期拉长，然后客人收到的包裹的不像以前那么及时，所以整个的这个周期拉长以后，发货率也不是非常高了。最近来说，从消费者和代购双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，都是有一个观望的态度，想缓一缓，看看这个政策到底是实施以后有什么样的反馈给他们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，是比以前生意惨淡了不少。
有没有快递公司涨价呀？或者是
有的，有的，是的，他们自己这边海关对他们的这个要求也是，他们自己的运输成本也会有相应的提高，因为有一部分东西，他海关收的时候，他直接就会对快递公司有一个预征税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你像以前的奶粉，婴儿的奶粉可以走6罐，但现在全面限制。就只能走3罐了，你要强行走6罐 ,OK, 那么你就先提前把税交给快递公司，然后让快递公司预申报的时候就把这个税就补上去了。如果这个行业继续做的话，只能大家去适应新的税改制。
但你觉得这个行业目前来说怎么样呢？因为这几天我们也看到各个跟代购相关的这些保健品行业，还有澳洲的奶粉行业股价都是暴跌。你觉得长远来说，
对长远来说，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影响整个产业链，因为从中国的这个整个经济收入的上来，还有这个中国的人口，也对现在对这个跨境电商、跨境的这个保健品需求量是越来越大，因为中国现在也是一个逐渐迈向老龄化的一个国家，然后更多的人他有保养的意识。澳洲刚好是就是它的生物医疗非常发达，它保健品种非常的多，所以在这个时候虽然实行了新的税改有一些限制，但是我觉得不会特别影响中国的跨境电商的跨境购物的这一个热情，尤其是对澳洲的奶粉啊保健品。邮费上去的话，大概的幅度是10%到15%左右，这个肯定是全部都是由这个消费者来承担的。但是从这个消费者的中国的一些消费者的购买情况来看，他们好像对这个保健品邮费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不是那么的担心，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澳元的汇率对人民币汇率还是处在10年间的一个低谷，我觉得还是竞争力非常大的。